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，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
我是主持人吴颖，
我是程峰，
我是杨东川牧师，
我是伟丽。
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，
寻找生命的真光，
神的叮咛我最爱。
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，拥抱每一天，与您相伴每一天。
智慧语录，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。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智慧语录是来自阅读微信平台的一篇文章，作者是小月。善待他人，学会给予，人生的崇高境界。给，人生的崇高境界。给什么呢？给掌声。有些人啊，一生都没给过别人掌声。其实每个人都需要来自他人的掌声，渴望被欣赏之心，人皆有之。为别人喝彩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。不懂得鼓掌的人生太过狭窄，让我们学会慷慨地及时肯定别人的优点。请相信一赞值千金。给面子，不给面子是最大的无礼。中国人最讲究的是面子，所以我们要给对方一个体面的台阶。看破别说破，面子上好过。伤什么，别伤人面子。千万不要揭人老底。给信任，生性多疑的人不可能有真朋友。对人有多少的信任，就有多少成功的机会。给方便，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在他人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扶一把，多为别人着想，别人也会好好的善待你。给礼节，礼多人不怪，有礼走天下。彬彬有礼，方能魅力四射。请记得，礼貌是最关键的通行证。给谦让，锋芒毕露者处处树敌。所以啊，让我们放下身段，降低自己，别在失意者面前谈论你的得意事。人前勿张狂，待人应低调，多一点含蓄，多一点谦逊。虚心万事能成，自满十事九空。虚心求教，成就大业。给理解，其实啊，人人都渴望他人的认可。理解就是给人方便，理解就是对人体谅，理解就会受人爱戴。给尊重，把对别人的尊重放在第一位，常把别人放在心上，学会尊重每一个人。地位越高，越不能轻视别人。懂得尊重弱者， 才是高贵的生命。给帮助，关键时刻谁不希望有人拉他一把？请相信，你的好，别人是会牢牢记住的。给诚信，诚信为本，无信不立。诚信深入人心，成功接踵而至。失去诚信，百事不可为。给感激，感恩是一种生命成熟的特质。不懂得感恩，就别指望还有下一次。给口德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直话要转个弯说，要顾及别人的自尊。请切记，人情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待人处事要谨记我们主耶稣所说的话，你愿意人怎样对待你，你就要怎样对待人。接下来请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。
每日一则拥抱小语，
祝你展现亮丽人生。拥抱小语，小语。
听众朋友，如何与人相处，尤其是那些没有结婚正在寻觅自己另一半的弟兄姐妹，如何的来找到自己合适的另一半呢？尤其是姐妹们要学会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相处方法，这样呢才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另一半。在今天的拥抱小语这个小单元里，雅薇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篇小的文章，它是由番茄写的，高情商的女人这样和男人相处。那天和颖儿一起下班，一个穿西装的男人早已等在单位的楼下，见到颖儿出来，他走上前去问，给你打电话怎么也不接，我们今天晚上一起吃个饭吧。颖儿一笑抱歉地说，对不起，今天有约了。说完了就挽起我的胳膊，踩着高跟鞋走远了。我望着他用微笑的眼神询问，他抿起嘴苦笑，前几天见的一个相亲对象一直是死缠烂打。我问，长得挺帅的，不考虑一下吗？他摆摆手，只说了四个字，三观不合。接着他和我讲起了整个相亲的经过。颖儿一向不喜欢把自己打扮的是花枝招展，即便是去相亲，那天她只是化了淡妆，穿了件卡其色的羊绒大衣，内搭白色的小针织衫，只擦了点粉红色的眼影和唇膏作为点缀，颈间搭了一条大线条的丝巾，整个人清清爽爽而不失雅致。和他相亲的男人是企业的一个小中层，收入和长相都还不错，不知是不是被他的气场所镇住了，自我介绍过后，男人竟然有些语塞，场面有些小尴尬。冷场几分钟后，他和颖儿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，你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，不过为什么不穿一件粉红色的裙子呢？颖儿哭笑不得，心里想，难道有点姿色的女孩子就一定要穿粉红色的吗？但她脸上仍然微笑的轻轻地回了一句，那不是我的风格。席间男人几次想试探颖儿的收入，都被她巧妙地转开了话题。过了一会儿，男人问，你这条丝巾看着不便宜，要100多块吧？颖儿再一次被雷到了，这丝巾是她去年去英国出差时买的，折合人民币大约是2000多块钱，但他也不想多解释，只是笑笑而已。见颖儿没有说话，男人有些得意地说，下次我们去杭州，那里丝巾便宜，100块钱能买4-5条呢。前段时间去那里出差，给我妈买了好几条， 下次见面拿一条送给你。颖儿觉得很好笑，笑着说不必了，但她委婉地说自己还有事情，然后拿起包包走出了咖啡馆。我听完了，觉得那个男人虽然有些不太会说话，但是至少没有什么恶意，单凭几句话就去判断一个人，未免也有些草率了吧。颖儿说，没有草率的判断呀，我有充足的判断表明我们不合适。接着他的一番分析简直惊得我说不出话来，初次见面就对别人的衣服评头论足，至少是不礼貌的，听起来是在夸奖我，实际上是大男子主义在作祟。这样的男人通常会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强加给别人。粉红色对于女人来说是一个典型的求偶色，希望女人穿上粉红色，潜意识里觉得我应该向她发出一些献媚的信号。如果她没有想的那么多，那至少说明她没有基本的审美品味，很low。有几次她想方设法的试探我的收入，实际上是在进行考核衡量。经济条件是现实问题，时机成熟的时候大可以大大方方的直接问，其实也没什么，但他的转弯抹角有意试探，让我觉得他很不真诚。如果真要试探，至少也要隐藏的好一点，不要让我看出来。男人不知道一条时尚品牌，不了解丝巾的价格，本来是情有可原的，但是他觉得一条丝巾100多块钱就算贵的，简直是让人不能忍受。以他现在的职位，收入应该不差，出差给妈妈买件礼物，还要买100块钱几条的地摊货，只能说孝顺的有点虚伪。接着还想送我一条，说明他在恋爱这件事情上并没有准备付出多少，一点小恩小惠就想把我收买了。虽然我和他只聊了半个小时，但至少可以肯定这样几点。首先，这个男人在人际交往中缺乏基本的礼貌和涵养。第二个是没有审美。第三个是有些虚伪，不管是对待家人还是对待感情上。但是知道了这几点，就已经足够判断我们之间的不可能了。如果换做你，还会和这样的男人继续浪费时间吗？听了他的分析，我呆在那里说不出话来。虽然是我认识的那个颖儿，聪明而理性。我身边有不少高情商的姑娘，她们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对自己和恋爱对象都有着清晰的了解，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，明白对方想要的是什么，然后果断地判断出彼此之间是否真正的合适。常有姑娘问我，要怎样才能找到那个对的人呢？对的人放在爱情里面根本没有唯一的标准，此之蜜糖，彼之砒霜，别人觉得对的往往不是适合你的。不断地修炼自己的情商、品味和判断力，才能不让自己在一份好的缘分面前错过，不让自己在一段错的爱情里沉迷。阅人无数不如阅人有数。第二个数呢，是指技术或者是方法。
亲爱的朋友，现在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接着要为您播出周一单元寻找生命的真光。
寻找生命的真光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寻找生命的真光，我是主持人吴颖。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出自于境界电子杂志，文章的名字叫做他们为什么将魔兽当成信仰，从电影魔兽说起，作者雷鸣。 魔兽是由美国传奇影业暴雪娱乐联合出品的奇幻动作片，由邓肯·琼斯执导，中国大陆6月8号零点首映场收获5500万，创造了新的中国票房纪录。影片以人类联盟和兽人部队之间发生冲突为背景，讲述了黑暗之门打开之后，两个世界的种族为了各自的生存和家园奋起而战的故事。先从电影情节说起，艾泽拉斯与德拉诺本是两颗祥和安宁的星球，人类在艾泽拉斯大陆上世代繁衍生息，兽人则在德拉诺的土地上辛勤耕耘，直到第一个术士兽人古尔丹的出现打破了两个星球的平和。古尔丹的相貌丑陋而可怖，那是因为他痴迷于力量，为了满足心中的欲望，他不惜喝下恶魔吉尔加丹给他的恶魔之血，导致面容因恶魔能量的侵蚀而扭曲成如此可怕的模样。影片中的古尔丹杀人如麻，残忍而冷酷，然而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是，无论他做什么，总是会把目标转向探寻萨格拉斯之墓的位置，并企图猎取这位黑暗泰坦的力量。为了实现个人目的，古尔丹可谓无所不用其极，背叛自己的人民，牺牲自己最亲密的朋友。可悲的是，古尔丹根本不知道自己被恶魔吉尔加丹欺骗了，他如此拼命的付出，其实也仅仅是为魔王卖命而已。包括影片中古尔丹使用恶魔能量打开了传送门黑暗之门，残忍破坏兽人的家园，以及将原本爱好和平的兽人变成一个个野蛮残暴的战士，并迫使他们穿过黑暗之门到达人类的领地作恶。原来在魔王萨格拉斯的指引下，恶魔吉尔加丹忽悠古尔丹说，在人类世界那里有萨格拉斯之墓，而墓中有神器萨格拉斯之眼，其实就是利用古尔丹这个来自德拉诺星球的外星人来破开戒节，从而将魔王被封印的尸体释放出来。这样仅仅处于灵魂状态脆弱不堪的萨格拉斯获得自己的身体后，就可以变得强大，开展一系列的后续手段。最终古尔丹竟真的破开了结界，只是却被自己释放的疯狂恶魔撕成了碎片。古尔丹为他的渴望付出了代价，与其说他死于魔王萨格拉斯之手，死于恶魔基尔加丹之手，还不如说是死于贪婪之手，死于欲望之手。欲望使古尔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正是他的欲望吞食了亲人、朋友和族人，最后也吞食了他自己。可以说这是典型欲望人生的写照。被欲望引导的人生就像古尔丹一样，常常自认为一切皆在掌控之中，却不知自己被蒙蔽了双眼，只是个傀儡罢了，一直都活在魔王的操控当中。圣经说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原本欲望的人生就是被魔鬼掌控的人生，付出巨大代价的结局不是收获，而是不断迈向死亡，成为招致神惹怒的人。因此圣经一再告诫我们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，而应当顺着圣灵而行。当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而活时，其实就是活在欲望的人生当中，而身处欲望的海洋中，无论我们怎么扑腾都是悲剧。诚如萧伯纳所说，生活中有两个悲剧，一个是你的欲望得不到满足，另一个则是你的欲望得到了满足。影片中，暴风城国王莱恩率领战士们进入兽人栖息地，欲摧毁输送兽人大军的传送门。 与此同时，卡德加和洛萨成功阻止了被魔王灵魂附身的麦迪文。临死之际，麦迪文终于清醒过来，便念起了咒语，将传送门的输送方向更改为从兽人栖息地传送到暴风城。当莱恩国王察觉到传送门的变化后，立刻率领士兵解救被俘的人民，并令他们透过传送门逃回暴风城，而他和战士们则进行断后。不幸的是，麦迪文此时已经是回光返照，没有支撑多久就死去了，而传送门也随之关闭。看着身边伤残量少的士兵，莱恩国王深知难逃厄运，就对跟从他的一起战斗的半兽人加罗纳说，若咱们两个都死了，没有任何好处。看看周围吧，我们被包围了，你是兽人与人类之间获得和平的唯一希望。你说过，如果我杀掉妻子，你会在兽人中得到荣耀，那么杀了我，你就是个英雄了，杀了我，活下去，为兽人与人类之间带来和平。半兽人加洛纳不愿下此毒手，然而曾借助古尔丹巫术腐化而变得更强大的兽人黑手却一路奔来，想杀掉莱恩以此获得荣耀。当黑手举起大斧要砍莱恩时，无奈的加罗纳只好流着泪用匕首刺死了莱恩。兽人重新接纳了这个他们曾因其拥有一半人类血统而厌恶的半兽人。此时洛萨骑着狮鹫而来，想把莱恩的尸体带走，就在他即将成功之时，却被黑手阻挡，并要与其按照兽人规则单挑，结果被洛萨一招毙命。兽人只好尊重决战规矩，任洛萨离开。而洛萨不知道的是，此时加罗纳已经成了他的救命恩人。正是因着加罗纳的适时阻止，古尔丹才停止了宁可违背兽人单挑传统也要杀其而后快的脚步。当洛萨回去将匕首拍在桌子上时，卡德加说道，这是加罗纳的。洛萨一脸悲愤地对卡德加说，我从莱恩脖子上拔下来的。卡德加回答说，肯定是有原因的，是的，他做出了选择。我相信不是这样，或许我们看走眼了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啊。显然与卡德加相反，洛萨并不相信加罗纳。很多时候事情往往都是这样，面对同一个事件，真相只有一个，但看法却往往会有许多，甚至会有截然相反的意见。因为我们的心不同，站在各自的立场，似乎观点不同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。然而当我们怀着这样坦然的认知时，却很容易忽略一个事实，真相只有一个。更可悲的是，即使或许想起，人们也会无法节制地认为自己拥有的正是真相。当卡德加回答说，肯定是有原因的，原本是说匕首刺在莱恩的脖子上一定另有原因，我相信加罗纳是无辜的，但是洛萨却把卡德加的话理解为对自己的认同，所以他才会回答说，你说的对，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加罗纳选择投靠了兽人。这就是人性，每个人往往都面临着我是对的的试探，而一切的争吵、纷争、矛盾和裂痕无不源于此。真不知道若洛萨得知自己所质疑的人正是他的救命恩人时，又该作何感想呢？其实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别人遭遇了什么，与其指责批评，不如关爱包容。而当我们越是敞开体恤他人时，观点就会越宏恩慈悲，反之越是坚持专注在自己的身上时，观点就不可避免地越自我刻薄，更糟糕的是就会成为魔鬼利用的工具。难怪耶稣会说，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。 然而这依靠自律绝无出路，我们只有依靠神，深切认识到自己破败的本相，才会从内心甘心放下自我的坚持、骄傲、指责和论断。中古世纪的神学家奥古斯丁曾这样说过：我是谁？我是怎样一个人？什么坏事我没有做过？即使不做，至少说过；即使不说，至少想过。正是这一看见，使傲视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，与过去的罪恶彻底断绝。这个世界却同样有人活在一种游戏人生的信仰哲学当中，以生活为舞台的中心，追求自我的极致满足，最后结果却往往不是沉沦肉体的宴乐中，就是坠入极大的精神空虚里。其实无论身体也好，精神也罢，无非是专注在我的满足上，绝逃脱不了圣经中使徒约翰所说的三个范畴：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。事实上，这个世界的法则无不借助这黑暗的三原则，操控人性，败坏人性，使人们在外表的舒爽、成就和满足中默默走向死亡和沉沦。曾为尼克松总统效力的刀斧手寇尔森在悔改以后，创办了全球著名的监狱团契事工，成为基督徒后找到了人生意义的他说：我们每天为了财产和金钱奔忙，以为这些事情可以为我们带来幸福，然而事实上他们却会把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从我们生命中夺走。我们逐渐变得愤世嫉俗、铁石心肠，而生活则变得千篇一律、沉浮平庸。我们自以为最伟大的思想，到头来不过是空洞无知的叫嚣。其实永恒的天堂比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更加的真实，这个世界伏在那恶者的脚下，而有一天我们却要站在主的面前。当主问你用他给你的恩典都做了什么，你可能不想跟他讨论你新买的车或你的生意做得不错，而是要面对你的人生是否从世界的价值观中得胜，是否活出了永恒的价值。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今世的选择而负责任。
听过了今天的寻找生命的真光，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，明天我们再相会。
罪人，我只想安然独自生活，任凭我空留下悔恨。你和圣洁非凡超脱，献出身子光辉，我却如此卑鄙软弱，与你无意能匹配。在复活中，你来遇见我，以神迹向我施恩赐。起我